好，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又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里面真的有属灵的胃口，让我们渴慕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说，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主，我们知道你的话不仅光照我们，不仅能指引我们，也使我们灵里能够得着饱足。所以愿晚间我们来到你跟前，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更多承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能更多领受你在灵的深处给我们的供应。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也知道人的心思意念和人的言语都是非常的有限，我愿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引我们众人进入你话语的实际，我们愿一同等候在你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提摩太前书。让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14节读到16节。一起来哈，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些。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书啊，是保罗呢写给他的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一本个人书信，但是这一卷个人书信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灵呢把它摆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那我们都知道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甚至呢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服侍外邦服侍的时候呢，那么所得着的一个年轻的同工。那么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点点的家世，知道他的父母亲和他的祖母都是非常爱神的人，所以他出自一个爱神的家庭。那么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么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点这个背景。那么呢提摩太呢从小就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成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后来保罗经过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出来做他的同工，跟他一同服侍。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多处的圣经提到提摩太跟他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在保罗的这份执事上面，我们看见提摩太呢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啊，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的侍奉啊，他是非常的忙碌啊，并且艰难非常的多。当他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个时候已经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做长老了啊，是长老。那么保罗呢，这个时候正是遇见非常大的艰难啊。那么感谢神，他们之间呢有非常亲密的交通啊，所以保罗也非常关切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中间的这个服侍啊。这个时候呢，大概距离保罗写以弗所书以后已经有五年了啊。我们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相当好啊啊。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啊，他们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并且呢，以弗所的教会能承接那么高的一个启示，证明这个教会的光景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这已经五年过去了啊。这五年过去之后呢，保罗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点倾斜的现象啊，所以以弗所教会开始有了难处了，有点难处在这里。所以因此呢，保罗呢就写这封书信呢，告诉提摩太，他在这样的光景中啊，他在教会的侍奉里，他最重要的要持守哪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非常关心教会的见证的，所以当他看见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个见证中间开始产生了难处了，所以他为着维护教会的见证，他写了这卷书。那这卷书非常的宝贵啊。很多读经的人呢都以为说呢，这只不过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啊。其实呢，这个一方面来讲是不错的，但另外一面来讲其实是为着教会的见证，因为他们中间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的困扰在里面啊。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才告诉他说啊，他说呢，本来我是很盼望能快快的到你那里去的，但是呢似乎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啊，所以我就先写封信给你。所以他就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知道神的家不仅是神安息的所在，神儿女们安息的所在，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说为着真理做见证的啊，是真理可以寄托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和弟兄姊妹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啊。这个家呢，我已经再三的说，我们是家人，我们要关心这个家。这个关心这个家呢，不仅是使我们呢在这里能有一个好的家的生活，能跟神一同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家更关乎到主的见证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提到这个点的时候呢，保罗里面的这个感觉呢，就你看见他的那个感觉就忽然的放大啊，他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那么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到这里，都只觉得说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因为只有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当然这一段话用在主的身上是绝对准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看他那个前后文的那个感觉呢，弟兄姊妹们，似乎也是指的教会说的啊。这个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神曾经在主耶稣的肉身上显过，那今天呢要在你我这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显出来，他要显出同样的果效。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是一个完整的人，不仅是这个头啊，那么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教会也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你知道？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是要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一样，把神彰显出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要被圣灵称义啊，这不是人说什么。今天我们自己说自己的聚会好没用，很多人说啊，你看我们的聚会多好多属灵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要被圣灵称义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被圣灵称义，然后呢被天使看见。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天使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同侍奉主，很多天使在观看呢、啊。你看不见他，他看见你的，他看见我们的情况的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也是天使一路跟着的，注意看主耶稣这个人在地上所有的表现，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被传于外邦啊，连外邦也知道啊，被世人信服，最后呢能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在元首身上是怎样，在身体身上也是一样，同样一个原则。所以保罗说，这里告诉我们，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是一个近前的奥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是搞一些什么宗教活动，不是弄一些光是教会外表的这些活动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意义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大的多。所以当初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非常好啊，那么他们的属灵光景是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见有了仇敌的工作在里面。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都是在地上一直破坏教会的啊，那么他最后利用我们人的肉体来破坏神的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遇见一点点的难处了，而这个时候提摩太又正好在以弗所做长老，承担整个教会的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保罗因此里面有很重的负担，那么把这个书信写给这个提摩太啊。所以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他非常注重啊所谓基要的真理，基本的真理的东西很多在里面啊。那么然后呢，他也注重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啊，注重侍奉人的问题。然后呢，他也谈到教会事务上处理的问题，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注视到整个见证的问题。那么提摩太前书呢，一共六章啊，这个段落非常的清楚啊，这六章正好讲到六个重点，重要的点啊。那么这六个重要的点呢，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所需要注意的六个重点。如果我们能在这六个点上能持守得好，这个教会的光景就是正常的。所以你看一个教会光景正不正常啊，这不是凭你我的感觉的啊。保罗看教会的光景跟我们看教会的光景不一样，他有属灵的眼光。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已经是非常老练啊。他知道，如果你这六个点你能在神面前你能持守得住，教会的见证就能稳固。如果这六个点你持守不住的话呢，这个教会的见证就要遭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们， 提摩太前书非常的重要，但是也非常的清楚啊。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重要的提醒。我一再的说啊，我们是家人啊，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寄居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关心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以最应当注意的东西啊。我们有时候在感觉哈，跟学主啊，该注意的我们没注意，那不该注意的呢，我们要非常注意，整天盯着这个人，盯着那个人，这个什么事，那个什么事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仅眼光很狭窄啊，很浅薄啊，那么有时候还很多错误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给提摩太，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啊，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像提摩太一样，在这里能有一个受教的心啊。那么，所以呢，这六章圣经一共有六个重点啊。那么，感谢主，这六个重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在第一章的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就是教会在教会中。神的话语的传递必须是纯正的啊，在教会中主的话越纯洁越好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哈，弟兄姊妹们，地上的众教会啊，都在讲道，都在传递的言语，而我们知道今天呢，教会在地上碰见最大的难处就是神的话语掺杂了啊，把人的智慧啊，人的经验呢，这个什么世界上的事物呢，通通把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呢，以至于呢，教会在主的话语上面呢，这个传递的不够纯正，这个不纯正就给教会整个带来非常大的掺杂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知道，在教会中这个言语的传递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知道教会的讲道呢，不是我们个人意见的发表，不是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学识知识常识的，不是的。教会里面话语的传递，那是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初期的教会，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很忠诚地传递神的话语，神的儿女是需要听见的神的纯正的言语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知道地上这个光景呢，已经是变得非常的混杂啊，特别在教会在言语上面的传递非常的混杂，很多哲学的、神学的、科学的、文学的、医学的，一大堆的东西都掺杂在神的话语里面啊。那么有的呢，好像讲的还可以，有的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所以呢，我们看见魔鬼破坏神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什么？破坏神的言语。这个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开头你看见亚当夏娃就是什么？就是仇敌来破坏神的言语，对不对？他只要在夏娃身上做一点点的工作，把主的话改个一两个字，那么就叫夏娃受欺骗。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神岂是这样说的呢？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这个就差别很大了，你知道吧？这么改两个字了，那个意思就差别很大，所以夏娃呢就受欺骗了啊，所以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传递神的话语是何其的不容易啊！我这些年也是蒙主的怜悯，主把我拉出来给他做传递话语的器皿，我深深知道这个责任非常的重大，就很多时候在主面前我都战惊恐惧啊！我不能随便讲自己的话，你要讲主的话，对不对啊？这个话语不纯净给教会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厉害的啊！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呢，这个耳朵听见的东西啊，思想中接受的东西是非常的混杂的， 这个混杂的东西怎么能够带进这个美好的属灵生活？你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看见，因为他们清清楚楚传递神的话。所以我常常讲，你清清楚楚传递神的话，神的儿女们才能过清清楚楚的属灵生活，你知道吗？你听见主的话是清清楚楚的，那么你的属灵生活才会清清楚楚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在新约时代中，传递神话语的那个恩赐被称作是先知讲道的原则。先知讲道，先知从来不讲自己的话，他只讲神给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提摩太，要叫神的家中神的言语要纯洁，要纯净啊。所以你看见他这里讲，他沃尔玛去的时候称劝你人就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什么是异教呢？是另外一种的教训 ，other doctrines 啊，另外一种的 teaching 啊。这里有人进来了，那么他们讲他们自己的话啊，他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啊。弟兄姊妹，你要讲经验也可以，你每个经验你都应该有圣经的一个作为一个你的根据，对不对？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讲一些奇奇妙妙的东西，选这些飘渺无凭的话语啊，没有凭据的。还有呢，人呢在讲这个无穷的家谱，辩证谁才是正统的啊？这些你看神的儿女中间也常常有这种的情况啊，辩正统啊，他在这种事情上面。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显不出那个果效。那么保罗在这里命令的总归总是什么？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所以一个侍奉主、传递主话语的人呢，那么这个不是光讲道，连我们跟别人交通的时候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要注意啊，这个我们要有清洁的心，一个干净的心啊，无亏的良心啊，你不是要讲话去影响什么人呢、弟兄姊妹，你要无亏的良心，还有无伪的信心啊。那么保罗在这些事情上，这些都是基本的经历上，保罗加了一点形容词，比如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就是有人虽然讲信心，但是并不真实啊。今天很多人都是讲的是信心，那么结果呢？捞的是好处啊，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啊。所以这个信心要是无伪的信心，那么就信神就真正信神，不是信神又加上很多条件啊，没有的。所以呢，你看一个人传递神的话语的人，他必须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你的传递的话语出来，最后能什么达到一个爱的一个效果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家中啊，神的言语，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哇，他有的人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定论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啊，这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呢。当然，这个不是作为一个条件来衡量别人的，这作为我们自己在主面前需要有的一个认识啊。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有时候听见一些弟兄们讲道，有几个弟兄我里面是很佩服他们的。当他们在台上讲的时候呢，哎呀，我坐底下一个感觉，他真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知道他在讲什么。有些人在台上呢，听着就知道好像都是属灵的话，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个差别很大。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教会需要纯正的话，神的话语啊，这些东西啊，那么因为当时犹太教对教会的影响很大，所以犹太教的那个最大的负担就是传律法，对不对？他们以为是传递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对这个律法也有一点的解释啊。 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那么我这个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浓缩一点的讲啊。所以第一个点，我们这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我常常说哈，有人在那里讲的时候，坐在底下听的人你要慎思明辨，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会分辨。所以一个教会光景的老练不老练呢，不是光看讲的人，还是看听的人。如果听的弟兄姊妹能慎思明辨呢，这个教会是老练的。你不能随便什么人来讲，哎呀我们都是好啊好的啊。我知道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很单纯的，一讲我们掏心掏肺的啊，哎呀好啊好，你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对不对？我常常有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告诉哇那个人讲得多好啊。我现在有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你要看是谁来做的评论。如果这么浮浮浅浅人讲那个好，你不要完全那么能相信啊。你看是谁来介绍，对不对？如果保罗说好，那定会是好的啊。那这是没问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需要传递纯正的话语，我们需要能分辨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啊。教会的光景需要被带到一个老练的一个状态中。那保罗呢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保罗自己是个传递神话语的人，所以他特别讲到神怎样怜悯他。他一点都不敢高抬自己，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是蒙神的怜悯，神把这个知识托付给我，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实在是需要能看见头一个世纪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在主面前的学习是多么的美丽啊，多么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即使主能用我们传一点，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不能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呢他在第一个在主传递主话语的事上，他所注重的不是外面的恩赐的发表，他是注重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必须有清洁的心啊，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你个良心破坏了那是可怕。今天呢你知道有很多人呢没有良心了，这个没有良心的感觉了，大胆得很，弟兄姊妹要小心。所以我在侍奉主的事上，我只提醒自己，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胆子越小越好，不要胆大妄为，什么话都敢讲啊，弟兄姊妹可怕的。你真的配得过那个话语吗？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但是呢教会的见证第一个点需要建立在什么？纯正的话语上面啊。所以这个点呢，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啊。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个教会光景正常不正常，第一个看那个话语的传递是不是纯净的。那么第二个点啊，就在第二章，那么他在这里讲到祷告，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哇，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祷告里面，祷告服侍的面比讲道服侍的面更广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轻看祷告。所以第二个，教会应当重视祷告。你知道只有祷告能达到万人的果效啊！你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弄到这么大，对不对？这个祷告的效果是非常大的。不仅这样，祷告还有至高的权柄啊，可以管住那些什么，那些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我们记得这个雅各啊，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就把雅各迎到这个埃及的王宫里啊。哇，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场面啊。那个时候埃及是世界上第一强国，最大的国度啊，埃及的王宫啊那是非常的华丽的，对不对啊？那么呢 这个雅各这么一个逃难的一个老人呢，到那个王宫里面了，对吧？按我们论，你进到那个地方，你恐怕在发抖了。你古代那个权柄是可怕，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老雅各跑过去给他按手祷告，给他祝福，所以你知道这个祷告的权柄可大了啊！你是地上的君王嘛，他具有属天的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太过分轻看祷告了，尤其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对主啊是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是靠恩赐，不是靠口才，靠祷告。保罗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要祷告啊。那么他在这里啊，劝男人，劝女人啊，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都在这里。这个男人呢，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那么，弟兄要站在男人的地位上面，尽祷告的责任啊，要常常在神面前来祷告。那么，姊妹们呢，也是一样，你要尽女人的那个责任啊，不要整天的编头发啦，弄这些东西。不过感谢主，我们中间的姊妹都很好啊，非常朴素啊，觉得这非常好啊。那么古时候人呢，这不得了啊，编头发什么的弄。我记得我从前认识一个姊妹啊，她是蛮爱主的，她讲她那个虽然信了主以后啊，她在爱护她的头发不得了，她每天早晨梳个头两个钟头。在那弄啊，弄啊，欣赏自己的头发。所以有一天呢，忽然主对他说话了：“你花了太多时间在头发上面了。”哇，他忽然提醒过来了。从那天开始起，他就不再去管他头发，他就多花时间在祷告上面。很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姊妹们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你不要老在外面去争什么。为什么弟兄可以讲道，姊妹不可以讲道？圣经这样定规了，你不能违反神的命令，对不对啊？你不要在这个点上去争嘛，你可以祷告啊。你的祷告如果真正能达到神的跟前，比弟兄的讲道更有力量，知道吗？我们记得哈拿的祷告吗？四百多年，这个四世纪的黑暗时期，以色列已经堕落到不能再堕落了，对不对？落到谷底了，按照今天的话来讲。哈哈，拿了一个祷告把它整个翻转过来了。你能轻看姊妹的祷告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太过分重视讲道而忽略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是万民祷告的家。哎呀，教会最大的记号是祷告，不是讲道。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呢，真正的在祷告上有负担的人不多，我们把神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把它忽略掉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如果一个教会光景是正常的，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施布真弟兄啊，他在世的日子他就非常注重这个祷告。有一次大概是斯达德弟兄从海外回来啊，我希望没记错。回来的时候呢，来看这个施布真，施布真就跟他讲说：“弟兄啊，我带你来看我们教会的暖房。”哎呀，这个弟兄就想说：“你这个暖房什么好看的吗？这个烧火的生冬天取暖的地方什么好看的？”他以为是带他去看那个火炉呢，啊，结果他也。只好跟着他去了，他就带他到他们聚会那个地下室，结果呢，把房门一打开说呢，哇，200多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啊，祷告的非常的热切啊，那个整个房间里面真是充满了温暖的空气啊。他说：“弟兄，你看见吗？这是我们教会的暖房。”啊，我们实在很惭愧啊，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有暖房吗？有没有暖房啊？我常常感觉我们的祷告都还是冷冰冰的，好像那个火柴都没点起来的。难怪你许多时候很多侍奉上没有力量嘛，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教会的光景能够带到一个地步，要像暖房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这里啊，祷告的人数超过了听到的人数了，哇，那我看着大复兴要开始啊！我们等着这个日子，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们需要怎样？需要好好的起来，祷告，运用属天的权柄，取用基督升天的权柄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弟兄们要起来，姊妹们要起来，少花点时间在那些其他的事情上面，多花点时间在祷告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教会的光景正常，啊，他的祷告光景应该是正常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你看一点一点的告诉提摩太啊，怎样维持一个正常的教会。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那大家都知道这里讲到长老执事的这么一个安排，对不对呢？那么有很多人呢，把这个长老执事这些安排当作条件啊，其实也不是条件。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啊，当然长老执事他的恩赐功用上面会有不一样啊，其实是神给人的一种方群，一种的功用。那么长老的功用是比较大，执事的功用稍微的小一点啊。那么呢，他有一点点的次序在那，但是也不是一个地位的东西。那么其实呢，你看见他对他们生活上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他们做属灵人。所以呢，我过去呢，在主面前呢，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感觉在这里不是长老执事智慧，是属灵人智慧。今天呢，你不是把这个人摆在长老的位置上面，摆在执事的位置上面。不，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要求什么？是他们的生活。这些生活什么？就属灵的生活。那么如果你能活出这样的光景的话呢，证明你说什么？你是属灵人，你知道吗？所以教会里面是属灵人智慧。他这里没有讲到你的功用，对不对？才干，他不讲这个东西的，他是讲到这个人的品德，讲到他的生活啊。所以可见神所注重是这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是注重人本事啊，哦，这个人会弄这个，那个人会弄那个，那么就请他来服侍。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个错了啊！要看的是这个人，人的光景。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甚至弄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变成人的钱财地位、社会地位，还有这些什么学历这些东西啊，都被考量在里面了，对不对啊？哇，你看这个人是名校毕业的，哇，这个人是什么公司董事长，这个人有多少的钱财，这个人有多少社会的地位，所以在教会里面就给他摆上一个重要位置，完全错误。神从来不注视这个东西，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感谢神，保罗借着保罗写下这个东西，叫我们注重是那个人的问题，人的生活，他的品德的问题。所以教会里面呢，不是看面子的，也不是看情面的，是看你这个人活在主跟前是怎样，那么你才能把它摆在那个侍奉的这个位置上来进功用，对不对啊？所以我一直多年我记得从小时候我就听说他们在上海的时候啊，那倪弟兄在上海他有好多的长老们呢，哇，有的是医生啊，有的是什么很有名。那么其中也有一个弟兄啊，现在我还记他的名字叫朱晨弟兄，朱晨弟兄可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他是一个做什么东西？他是个打煤球的一个人。做煤球的工人，啊，卖煤球的，他没有什么，没什么学问的，知道吧？啊，是一个比较出身低阶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弟兄们也把他安排做上海的长老，不是看他的外表的，是这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光景。所以教会呢，实际侍奉什么？是属灵人智慧。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弄个牧师，弄个什么长老执事，把这些人安排上去，你根本不合适。 结果呢，神的儿女就受苦了，对不对？教会只有属灵人智慧，教会的光景才会美好嘛。你把这个不懂得什么样的人摆在那个位置上面，他拿到权柄，他就乱管了，乱做了，那弟兄姊妹不受苦吗？对不对？神的家不乱吗？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行政上面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啊。这个第三章就是保罗就讲到这个第三章，这个要有健全的这个管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就说了，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家托付给我们，太重要了啊！我们去年的这个西安特会啊，我就讲到这个管家，对不对？要做管家。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管家，我们在这里管理神的家啊。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不在这个侍奉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我也需要有分辨的力量，知道吗？不是什么人在上面都可以的啊。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当然，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是用这个尺度、这个衡量来衡量每一个人啊。我们要懂得他那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共同维护神的家啊，让他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三章啊，这里讲到需要有这个健全的一个管理啊。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开头呢，他说到这个有些鬼魔的道理进来了啊，叫人呢这个禁戒什么这个婚姻呐、又禁戒吃这些食物东西，这都异教徒的东西开始进来了，你知道吧？哎，这个异教的思想开始进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看见到后来哈、在教会的影响力很厉害，到了天主教的时代，我出现神父修女都不结婚的，是吧？当然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有的人守独身，那是主给你的命令，他不是要训练出一批人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婚姻这是正常的神的安排啊。那么吃荤的东西，这也是神许可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来做文章来讲究啊，好像不结婚不吃这些东西，那么你就属灵了啊，这鬼魔的道理进来了。所以这里啊，你看见这个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提摩太，所以你就知道当初啊，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呢，已经开始有掺杂的东西进来了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上就变得这个不健全。然后到了这个第六节以后啊，那么这第六节以后呢，我后来呢把它写了一本书了啊，如何能在神的手中做有用的器皿。他这段话非常宝贵，这段话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怎样的来训练一个人，栽培一个人，叫他能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啊。这里讲到了一些重要的点。那么首先就在神话语上面要有纯正的一个追求啊。然后呢，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吧？然后呢，他就说啊，那么要做好的榜样啊，要做好的榜样啊。然后呢，不要轻忽这个恩赐，然后呢，要注意自己所讲的话，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呢，能够帮助一个人被建立，能够在主的手中被神所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历的东西，啊，非常的宝贵。那今天呢，晚上我想我没时间详细去说这个。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所谓这个训练这一个方面啊，大家也很热衷，就出现很多神学院呐、训练班呐、什么学校啦、什么培训班呐，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照人的思想，保罗不是按照人的思想，保罗是按照神所要的情形告诉提摩太， 所以在教会里的栽培人也是有什么有他一定的原则的。我常常讲啊，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自己都不行，对，我们还栽培人给主用了，你简直开玩笑，你太轻看神了吧？神多伟大，对不对啊？啊，今天如果你开个公司啊，我说我弄几个人给你用，你恐怕也不要用，你看那个样子，你不要用，对不对啊？啊，你还弄什么人给神用？你不是开玩笑吗？这个胆大妄为了啊！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训练别人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去中国大陆，他们说哦，孙弟你来培训哦，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培训，我也不敢用这个名词，你千万不要讲提培训的事情啊。有许多时候对那年轻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比我年轻很多，我也只告诉他们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只是大哥哥啊，把我的经验告诉年幼的我的弟弟妹妹。这是一个经验上面一点点的交通就是了。什么意思？我就坐在个老师位置上给你们上课，给你们讲这个讲那个啊。人家说你可以，我哪里可以？不行的。所以他们碰到很多地方，常常有人叫我孙老师，我千万不要这样叫，我是孙弟兄，你叫我弟兄吧。啊，他叫弟兄啊，那不行哦，这个好像不礼貌。什么叫不礼貌呢？我是年长的，你年幼的，对不对？兄长嘛，就是这样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够资格去训练任何人，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神的仆人都是神自己训练出来的。只有神自己训练了，神才能用的。我们训练给神不能用的，所以你知道今天犯了很。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犯大错误，神学院弄的一批人就把他发放出去到各地的教会去，对不对？结果就产生无尽的难处啊，你知道吧？根本不合适的。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批评那个东西，因为保罗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指示，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你怎样能使一个人成为好执事，这几个点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是什么人呢？今天居然神没有丢弃我们，把我们捡起来，让我们在他手中成为用的器皿，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啊，不是我这个器皿已经变得多好了，是因为主伟大，我根本无能，他是全能的主。所以呢，无用的人在全能主的手中就成为有用，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服事，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有用啊，你也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瞎眼，我们就愚昧，你知道吧？是神用我们。今天问题你要追求一个情形，你要适合他来用。如果神能适合神用，神能用任何人改变这个时代的。我们上礼拜不讲吗？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们，一个矿工的儿子，那么结果神用他了，就改变一个世代了，对不对？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所有被神用的人本来都是无用的人。你以为哇，摩西不得了啊！我们到欧洲去看，他们给摩西弄那个塑像，哎，那个摩西塑像头上一根角，独角兽。我说很奇怪了，你这怎么给他雕刻成这个样子？摩西真的脑袋上长个角吗？不是，因为什么？他们觉得摩西太伟大了，你知道吧？你读摩西五经，觉得真是了不起，这么一个人，这么大的智慧，对不对？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头上是长角的，真的吗？你真把摩西的故事好好读一读，他80岁说他连讲话都不会讲了，对不对？是神用他，神若不用他，他是这个软弱的老人，根本一无用处，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看教会啊！所以我说提摩太前书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太喜欢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衡量东西。保罗不是，保罗这个时候你看完全脱离人的思想和眼光，还用神的眼光在看事情。所以这卷书对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啊，这个时间的缘故，不能讲得太详尽啊。第五章呢，他这里呢讲到寡妇啊，哇，讲了一大篇的寡妇。那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现象可能就是什么？因为这个罗马人呢、啊、太喜欢打仗，所以那个壮丁呢都被拉出去打仗，所以呢这个壮丁呢死的很多啊，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寡妇，因为都战死了嘛。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日本人那个寡妇也很多啊，像每一次大战争一完了之后呢，这寡妇就一大堆啊，因为什么呢？那个男丁都战死了，你知道？结果教会里面一大堆的寡妇，哇，这个寡妇治理起来成为问题，连保罗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弟兄，他要去管这些事情呢。不过呢，在这里面呢，他所管的东西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是处理所谓的寡妇问题，处理教会中长老们的问题，因为当时的长老们他们也不带职业的啊，所以他们在那里也接受教会的供应。但是呢，这里面有两句话我们需要记得啊，在这个第五章的21节和这个特别二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啊，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呢，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什么？不可以存成见啊。第二个呢，不可以有偏心。这个成见说明什么？你的心思有问题。偏见说明什么？你的情感有问题。所以你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呢，不能有成见，你思想要平衡的，你的情感要平衡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是人际之间怎样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哇，我们觉得很重要啊。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都有偏枯，我喜欢这几个，整天就搞得这几个啊，他喜欢那几个，整天就那几个啊，那么弄在一起的时候，哇，大家就非常开心啊啊。那么对其他人呢，他就有成见了，变成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讲，如果今天在教会你对一个人是这样，你要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一定要怎么样？一律平等的。你为什么要偏心只对他这样，对不对？当然我在教会里我说你有好朋友这没问题，你个人可以这样，但是教会整个处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必须什么？是公平的原则，没有成见，没有偏心，我们对每个弟兄姊妹都一样啊，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处理的事情上。所以你看见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个教导啊。这里呢，保罗呢写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就想到了提摩太身体不好，其实这个也是包括在里面。保罗没什么成见，我们认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常常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喝酒啊，对不对？保罗没有成见，保罗说提摩太你胃口不大好，你喝一点酒吧，你看鼓励他喝一点酒啊。这个都闹笑话，现在好多弟兄姊妹爱喝酒的人常常讲被别人看见了喝酒，没有了，我喝提摩太酒。你胃有没有什么不好，你喝什么提摩太酒呢，对不对啊？人家提摩太是胃不好，那么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在处理人的事情上面呢非常的有人性的啊，呀，这个感觉很美丽，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处理上，不要说很多属灵关很多人际关系都处理的不正常啊，这所以很多地方教会出难处了，人际之间关系不正常，对不对？所以呢你在教会一个教会光景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中说彼此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上也是正常啊，多么宝贵，对不对啊？所以第六个点呢，他提到了很多这个 不同的事情啊，有人说提到很多杂的事，其实呢也很重要啊。你这个做仆人的应该怎样，做主人的应该怎样啊？那么这里又提到，有人传异教的话呢，不传纯正话语的情况，那个自高自大的了，你应该怎样啊？那么，这里保罗有很多心里面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他这个是啰嗦啊，他是什么关心主的见证，希望神的家纯正啊。那么，所以这里提到了好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啊，告诉我们说呢，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东西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像这些都是生活上面的一些教导，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最后呢？他把它总结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呢？总结在这个第十二，他这里两次提到了那个要持定那个永生啊，持定永生，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啊。啊，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事情可以混杂啊。可以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好像打一场战争一样，这个美好的仗是怎样打的呢？乃是在乎什么？持定生命。所以不管他事情是怎样演变，碰见不同的情况，对不对？重要的点在哪里呢？不要失去生命的感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往后去，弟兄姊妹，不管你碰见什么东西了，你先不要光就那件事情本身你去分析什么做什么，你要重要什么，记得守住生命的感觉。一个基督徒行事不能到最后失去生命的感觉，失去生命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呢在生活中啊，在今世的生活里面，所以一个重要的学习，弟兄姊妹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最怕就是什么呢？我们老是讲是非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么有很多时候生命的感觉都没有了，你还在那里论是非，跟人家争对错，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大的错误。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诸般的变化的光景中。守住真正的生命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给提摩太真是有了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和教导。我相信提摩太拿到这卷书啊，里面得到非常大的鼓舞和安慰。现在他知道有了固定的原则，知道怎样处理神家中的事，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有人就告诉我们说呢，你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读到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都还不错，除了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之外啊，其他的光景都还相当的不错。这是什么呢？这是27年以后了啊！当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中间隔绝了27年了。可见保罗的这封书信给提摩太带来大的帮助，而提摩太根据这个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给他们有了美好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卷书今天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重要，感谢主啊！今天大家都要追求好的教会，什么样是好的教会啊？提摩太前书讲的就是一个好的教会，正常的教会，我们用这个作为衡量啊，不是用我们的感觉，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啊。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我只能很简略的啊，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希望这个对我们大家有帮助。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家中的人，我们理当关心这个家，也应当知道 怎样在神的家中行。感谢你，我们原来什么都不知道，你借着使徒保罗写的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教会，什么是你眼中所看为美好的教会，怎样才能让教会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家，我们也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明白这些事情。愿在末后的时代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能维护这个家在正常的光景中，让主的见证被显明出来，让你的心灵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握住这些言语，在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侍奉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